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 Political 新闻网获得的一份电报显示，川普政府正在下令美国使领馆暂停外国学生签证面试，因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所有申请赴美留学的外国学生接受社交媒体背景审查。这份电报的日期是星期二，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署。根据电报内容，为了对必要的社交媒体审查做准备，川普政府命令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部门暂停为学生签证申请人安排新的面试。电报指出，为准备扩大所要求的社交媒体筛选和审查范围，即日起领事部门不应该增加任何额外的学生或交流访问者，亦就是 FM 和 J 签证的名额，直至进一步指导发布。Political 报道说，如果美国政府实施该计划，可能会严重减缓学生签证的办理速度，这个亦可能为那些严重依赖外国学生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大学带来影响。韩联社礼拜二报道，一名涉嫌向中共军方情报部门泄露美韩联合军演机密的南韩士兵，实际上是韩中混血儿，他的外祖父是2005年退役的中共火箭军军官。根据韩军检察部门礼拜一提交的起诉书，南韩士兵 A 某2003年出生于中国，父亲是南韩人，母亲是中国人，自幼在北京和外祖父母一起生活长大，2008年在南韩短暂居留约五个月。2023年12月 ,A 某以南韩陆军现役身份入伍，曾经在中国社交网络上传身穿军装的相片，由此被中共军方情报人员盯上。2024年8月 ,A 某休假期间在北京同中共情报人员接触，并被发展为情报员，之后 A 某按照指令向中共情报组织传送美韩自由互盾联合军演资料，内容涉及驻韩美军基地机密信息以及军演负责人的个人信息等。作为报酬， A 某由中共情报部门获得88,000元的收入。他已经在今年4月14号被捕，5月中被控普通离敌罪。礼拜一，罗马尼亚新当选总统达恩正式宣誓就职，结束了该国此前因取消选举结果所引发的政治动荡。去年11月举行的罗马尼亚总统大选被指控违规和受到俄罗斯干预。在宪法法院宣布大选结果无效后，罗马尼亚在今年5月进行了重新选举。在5月18号举行的总统决选中，现年55岁的达恩击败了对手西米翁，赢得大选。这个星期一，在议会联席会议的见证下，达恩宣誓就职。在之后的演讲中，达恩承诺将解决罗马尼亚的经济问题。罗马尼亚位于北约东翼，邻近乌克兰，外界关注该国外交走向是否将影响地区安全局势。达恩以独立身份参选，并以诚实罗马尼亚为竞选口号，重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推行财政改革。当选总统后第二日，达恩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了电话，他向吕特表示罗马尼亚将继续作为坚定的盟友留在北约联盟。巴西劳工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发布声明称，已经针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提出了公共民事诉讼，指控涉嫌人口贩卖以及为受雇中国工人提供了堪比奴隶的条件。这次诉讼针对的是比亚迪公司、它的承包商金刚建设巴西有限公司以及通和智能设备巴西有限公司。检察官要求比亚迪及另外两家公司支付约合$450,000的道德损害赔偿金。此外，三家公司还需要为受雇中国工人提供个人赔偿，这些公司还需要遵守多项劳动法规，并对每项违规行为提交约$8,800的罚款，总额是每项罚款乘以受到影响的工人人数。 在2024年12月巴西当局叫停了比亚迪工厂的建设，原因是比亚迪的承包商雇佣的220名中国工人被发现一直在堪比奴隶的条件下工作，这些中国工人必须申请并获得许可后才能够离开住所。至少107人的护照被雇主扣留，工作场地亦很危险，而且工作时间超长。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国山东一家化学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人死亡，19人受伤。礼拜二中午11点57分左右，山东公物有道化学有限公司一车间发生爆炸。网传影片显示，现场疑似有蘑菇云升起，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在 0.3 秒内就掀翻了工厂围墙，距离爆炸点最近的社区住宅的窗框扭曲成麻花状。新京报报道，由高密市人民医院、高密市市立医院获悉，两家医院已经接诊多名事故伤者。截至当晚7点25分，事故造成5人死亡、6人失联、19人轻伤。公开资料显示，涉事公司山东有道化学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高密仁同化工园区，现有员工3000多人，主要生产高效低毒类农药。多名现场目击者表示，爆炸对周围的商户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空气中弥漫住刺鼻的化学气味，该化工厂附近社区的居民正在疏散，远离爆炸现场。由于贸易战暂时休战，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前景有所改善，美国消费者信心在5月份远超预期，创下4年来最大月度升幅。礼拜二，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最新调查表示，这个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 12.3 点，达到98，这个是自11月以来首次月度增长。根据数据公司 FactSet 的数据，这一数字高过经济学家预期的88，一项衡量消费者对未来6月预期的指标，创下2011年以来最大升幅。同时一项衡量当前状况的指标亦都出现上升，消费者信心的改善涵盖各个年龄段、收入群体以及政治派别，其中共和党人的信心增幅最为显著。消费者对商业环境、就业市场和自身收入的前景更加乐观，更多消费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购买汽车、房屋和大型家电，并计划度假，但是消费者对当前就业市场看法不一，认为5月就业职位充足，以及认为目前就业市场难找工作的受访者都占了多数。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汽车公司礼拜一宣布，将在全球裁撤约3000个职位，主要是白领人员，占总办公室雇员的 15% 左右。此举是公司上个月公布的重组计划之一，目的是应对电动车需求疲软、高营运成本及贸易不确定性。沃尔沃表示，这轮裁员约3/4集中在瑞典，正预就来自全球其他市场，包括1000名顾问职位，大多亦都位于瑞典。公司预计将因此产生最高约1亿4000万美元的重组成本，并将影响第二季业绩。截至第一季度，沃尔沃拥有43500名全职员工及3000名派遣人员，其中白领占比超过40%。今年第一季，该公司营业利润年减 60%， 促使管理层大幅压缩人力、物料同资本支出。由于沃尔沃汽车的大部分生产都是欧洲同中国，因此同好多欧洲竞争对手相比，该公司更容易受到美国新关税的影响。该公司已经警告，部分平价车型可能无法再出口美国。日经亚洲礼拜二披露，日本总务省正计划在海外测试一款全新的光纤网络，名为通用作业系统，目标是摆脱对华为等中国设备的依赖，为各国提供一个价格亲民、技术中立的替代方案。 英国研究机构欧大统计2023年华为在全球光纤网络设备的市占率高达 30%， 稳坐龙头。相比之下，日本的富士通和日本电器两家公司合计只是占约 5%。 很多国家担心一旦网络基础设施依赖中国产品，将难以保护信息安全。日本即将推出的网络作业系统是安装在光纤传输设备或路由器入面的核心软件，用来控制光信号的收发。日本的构想是将该系统搭配台湾等地制造的通用设备，再向全球用户收取使用费。测试计划预计这个财政年度就会启动，范围涵盖亚洲、欧洲、北美、南美和非洲等十几个国家，由当地电信公司评估它的效能和兼容性。当地时间礼拜一晚，俄罗斯军队突袭了乌克兰东北边境地区，占领了苏梅州的四个边境城镇。此举正值川普总统因平民伤亡而公开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际。乌军苏梅州军政首长克里霍罗夫表示，俄军在礼拜一晚占领了诺文海、巴西夫卡、韦塞尼夫卡和朱拉夫卡四个乌克兰边境城镇。在俄军突袭之前，当地居民已完全撤离。这一场地面行动距离普京下令在乌克兰边境建立缓冲区不到一个礼拜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表示，俄军前一晚动用了创纪录数量的无人机和九枚巡航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多处民用基础设施受损。针对俄军持续升级的攻击行动，川普总统罕见谴责普京，直言普京简直癫了。美方多次敦促俄乌双方停火，但近日川普的态度有所转变，他表示应该由俄罗斯和乌克兰自行协商谈判条件。中共当局计划在英国伦敦铸币厂位置建立一座规模空前的超级大使馆，但因为神秘的地下设施和潜在的网络安全风险，引发英国政坛和民间的激烈反对。据每日电讯报礼拜一报道，英国保守党透露，英国政府网络专家机构创新英国去年10月发出一封电子邮件，敦促政府部门介入调查中共的超级大使馆计划。专家在邮件中警告，这座由北京推动的庞大建筑群计划为200名外交人员提供公寓住所，甚至规划了大规模的地下神秘设施。它的地址紧邻英国电信的安全电话交换中心，伦敦金融城的很多光纤电缆经由这个交换中心传输。地下设施的存在可能令中共得以摄取敏感资讯，甚至进行间谍活动。公开的计划显示，该使馆有两个未标记用途的地下室套房和一条隧道。英国媒体质疑这些设施是否是中共的间谍地牢。事实上，早在2022年，专家就曾经警告这座大使馆可能引发全国性争议，影响超出伦敦范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